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千万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大陆吉林省北部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4日。师父的几篇新经文已经发表一个月有余，看到网上的一些交流文章，也都是谈到海外学员情况的比较多，大陆有的地区还是不够重视，有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大法弟子，每次拿到师父的新经文也就看过一两遍，然后说不上藏哪掖哪了，再找到都难了，处于麻木状态。有的同修刚拿过新经文，乍一看好像是师父是针对国外大法弟子讲的，和我们关系不大，因而忽视。记得刚学完师父的新经文，是我想起2021年11月师父发表的经文《醒醒》中开篇就说，法正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当时和同修一起学经文时，有同修提出问题说，大部分大法弟子将随师法正人间，那么那一小部分大法弟子哪去了？当时还不敢正面回答。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宇宙正法到了末后，这段时间过后会有一个严肃的筛选淘汰过程，好自为之吧。个人理解，师父在经文中说的严肃的筛选淘汰，直接指向不合格、不够标准的和没有兑现誓约的大法学员，这可能还只是一部分现在能让我们知道的，可能还有别的情况，我们现在不需要去想。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还告诉我们，修好的就功成圆满，归位新宇宙，主掌自己的天国世界，修不成的，违背誓约的，对大法犯罪的，就必定兑现用生命所做的承诺。只是师父慈悲一直在给机会，却不知感恩，还死死抓着执着不放。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还说，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旧势力要淘汰一批没能真修的，或是长期违约不能完成历史使命的人。那么什么样的算没真修的？个人理解，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抱着常人的执着心不放的。据我观察，有些同修把修炼看作只为在人中得到好处，首先是身体好了，工作生活顺利，有师父保护，全家安康幸福，把心思精力用在过好常人日子上，把利益看得很重。特别突出的就是农村老年女同修，六七十岁了，一天起早贪黑的忙忙碌碌，自己家里地里的农活干完了，去别人家里蔬菜大棚去打工，有的已经70多岁了，几次病业生死关，师父都保护下来了，好了继续打工。有的70多岁的老年男同修，年年上外地打工，一年也学不上多少法，最后病业关找上来住进医院。还有的农村同修比较年轻的，也50多了，自己扣大棚种菜，或承包十几晌地种玉米，成天有忙不完的农活， 也是为了多挣钱，给大城市里打拼的儿子买楼用。有的是夫妻同修一起拼命挣钱，去他们家交流时，半个小时都谈不到修炼的话题。师父给我们个好身体，不是在常人中过好日子，是用来修炼的。还有的同修在过去正实法中付出很多，在监狱被迫害多年，出来后就过其安逸的生活，不想再付出，更不想救人的事，只想着怎样能多挣钱。总之，他们心里装的都是个人利益钱财，对众生安危没有放在心上。协调人给送点资料，打心眼里不愿意要，有时爱面子留点，挺长时间发不出去，有时干脆不要，能要的也就是一年发一两次小册子。我个人所接触到的农村大法弟子精进的不多，普遍都是这个状态，学法走形式，法理悟不上去，协党人员一吓唬让签字就签字，过后又写严正声明发表，遇到病业关走不过来，或上医院，或在家用药，真正闯过来的很少，所以老年同修离世的时有发生。这些同修不是因为生活所迫需要挣钱，而是放不下对钱财的执着，要多攒钱。有的执着于亲情，供给儿孙们在大城市买房买车。同修啊，想想自己的修炼状态吧，只想在常人中过好日子不行啊，因为我们是签约而来的大法弟子啊，肩负着救度宇宙无量众生的使命和责任。如果我们自己修不好，不兑现誓约救度众生，我们所对应的天体就会崩毁，寄予我们希望的无量无际的高层生命都将无存。同样的，我们不走出来救人，不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也是无处可去的，因为我们不属于三界的生命。如果一直待修不修的，也不参与讲真相的，等待自己的就是淘汰，我想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从现在开始精进还来得及，从多学法开始，各地讲法也不能落下，按时间顺序系统的一本一本的学，当自己多学法融于法中时，才能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才能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才愿意主动从人的观念中走出来，才能回归新宇宙。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尊的承受与巨大的付出而延续下来的，如果我们不做好自己该做的，那真是上对不起师父，下对不起自己，我们也是生生世世吃了无数的苦，才能在今天成为大法弟子的。学完师父的新经文，自己惊醒了，所以表达了以上这些。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和修炼层次有限，心里想说的不能完全表达出来，我们还是以师父的讲法共勉吧。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4 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因此有的人不太精进，待修不修的，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师父无量慈悲，但是慈悲与威严同在，正法有结束的那一天，那时所有的生命的位置都已经摆放完了，该去哪儿就去哪儿了。现在师尊还在为我们慈悲讲法，往上拽我们，我们也得争气啊，千万不要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 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自我中走出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1日。自我在人中已经形成自然，很难察觉到它。如果不是修炼，根本就不能发现它的存在，还觉得那就是真正自己的想法。当我热心地问 A 同修遇到什么事情，想和他一起在法上认识，共同面对时，却遭到他的拒绝。他说，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不方便告诉你。我听了后觉得我被同修排斥和不信任。平时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一个整体，现在怎么这个样子？我不理解他的表现，心里特别的难受。过了几天， A 又在小组同修面前说起他所谓的私事是怎么解决的。我内心就不太愿意听，但还是在听着。听着听着，我就不想听了，想离开那里。在路上，心里感觉有一点不舒服，我能感受到是谁在不舒服，是那个自我。我立刻就把它分出去了。我就想，这不是真我，我不要这样看同修。这个自我表现为，不能被别人孤立，不能被别人不信任，不能被别人瞧不起，别人不能比我好等等。因为我能及时地把它分出去，所以心里没有很难受的感觉。但是还是不认同 A 同修的表现。后来我内心感受到他表现出来的不好的那一面不是真正的他，是后天形成的不好的观念在左右着他。我真正在法理上明白他的表现不是真正的他，就能宽容他，没有了不理解他的想法。第二天， B 同修与我谈起了 A 同修在那件私事的处理上做得怎么怎么好时，那个自我又被触动了。我说，其实他所说的私事里其实是牵扯到了我了。 B 同修一点也没有觉得 A 同修有什么不对，反而觉得是我不好，不应该问。我无语了，不再坚持了，还是修自己吧。那个自我又出来了，我心里就老是想着A 同修能和别的同修交流，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呢？总是觉得他做的不对。我在法上知道不能这样想，在努力排斥这个自我，内心就开始改变。是啊，不管谁对谁错，我得能宽容他，我的心里得能容得下他。但是具体怎么做才算是宽容？我得跳出来看，不能陷在其中。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不计历史上一切生命过往之过。那我就得这样做，不把它放在心上，不看不计别人的过往之过。那我怎么能做到呢？我想起师父能救度宇宙中的一切众生，是因为师父能把这一切看透，那我也得在法上看透这件事情。 A 同修是修炼人，在没修成之前都会有人心，有旧的因素在左右，在他没有察觉到之前就会有这样的表现。我得把这些都分出去，看同修的真心，不看表面他不好的一面。认识到这时，自我销声匿迹，心里没有任何对 A 同修不好的想法了，轻松无比。修到这时，我感觉到
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我发现了隐藏多年不易察觉的自我。在正实大法中一层层地去掉它，太美妙了。这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同修。以上是个人修炼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同修的提醒，助我精进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0日。正确对待同修的提醒与指正，是我修炼中提高向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我觉得无条件的接受和看待同修对自己的想法、意见，甚至批评，是修炼有素的练功人应该做到的。记得10年前一次集体学法后，发正念结束时，一位同修马上对我说：二姨，你刚才发正念的过程中有倒掌的现象。当时我感到自己的脸就像被巴掌打了一下，热辣辣的，我怎么能犯这么低档的错误呢？太不负责任了。我赶紧说，我会改正的。从那天起，每天每次发正念，我都非常注意自己手的姿态。我认为同修提出来我倒掌了，他的想法是为他的，是善意的，是为了我好，更是为整体负责。所以我心里一直感激这位同修。今年看神韵时，一位同修说：你这老太太，你咋修的呀？我听到这句话时，感到真是五雷轰顶一样震惊，心砰砰的跳，眼泪强憋住没有掉下来，可思想翻江倒海的不能平静，一直在反思自己，同修为什么出言这么重，必须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在疫情期间的修炼状态了。同修的肺腑之言，我一直作为警钟，时刻鞭策自己，激励自己，不能辜负同修的一片真心，他的好意也是为他的，善良的。我心里也一直诚恳地感谢这位同修。每周去同修家学法，我都要把本周的明慧周报、真相币等各种真相资料带给同修们。那天家里来了客人，忙完中午饭，我赶紧去学法，忙中出错，竟忘了带周报了。这位同修因为有事儿没来学法，可是就在大家快要学完法时，他特意赶来取明慧周报，我这个自责呀。他说，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忘了呢？我当时就说，对不起，让你白跑一趟。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谴责自己，为什么这么大的事儿就忘了呢？自己都知道5分钟是很珍贵的，让同修白跑一趟，真是太不应该了，一定不能有下一次。修炼前，我是一个宁可身受累，不让脸受热，很自律自尊的人，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要让人竖大拇指，有要面子的心。修炼后这个面子心修去不少，过分在意别人的心也得去。这三件事给我的启发和教训是，把大法和师父所要的放在首位，同修的指正提醒也要放在心上，无论是赞扬或是批评，都要以感恩的心理性对待，扎扎实实地向内找，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不能用人心、人念、人情对待，要用法的标准、修炼人的心态去看问题，就能找到自己的差距，就能提高和精进。我真心地感谢同修们的帮助，因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都是师父的弟子，要做到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的那样，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变了， 世人也变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1日。以前我不会修自己，带着很强的争斗心、显示心和严重的党文化习气讲真相，还把预言和灾祸常挂在嘴边，常人不爱听，有时和我吵吵起来，对大法造成了负面影响。后来我发现这是党文化的表现，我就大量的听明慧修炼园地中有关去除党文化的心得交流，发正念清除自身争斗心、显示心，效果还挺好。在讲真相时，我就用祥和的心态、温和的语气去耐心地讲，紧紧围绕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为案，中共活摘奇观，劝三退等主题。我变了，世人也变了。我发现现在我讲真相，世人爱听了。尤其最近时期，感觉觉醒的世人越来越多了，态度也变了。过去讲真相，许多人不但不听，还说不好听的，有骂人的，有嘲讽的，还有拿出手机拍照要举报的等等。现在不同了，许多人主动和我沟通，交流感想。2023年新年后，我在集市讲真相，一个人对我说，你知道我以前是个什么人吗？我一听法轮功讲真相，必定要反驳，说不好听的话。现在我不那样了，我根据法轮功讲的真相，再看看社会现象，认为你们法轮功说的是真的。共产党执政这么多年，净搞运动整好人，害死那么多人，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消耗国家大量财力物力，动不动就维稳，都是冲老百姓来的，搞得中国人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现在加上死不起，这三年疫情清零政策更是把老百姓往绝路上逼。共产党为了保他二十大突然解封了，造成疫情大爆发，村里人买不起药，死了那么多人，村里经济也不行了，许多商户关门了。今年过年，村民怨声载道，家家酒席上都在骂共产党，可以说场场酒席都是这话题。你再给我好好讲讲吧，我再也不反驳你们了。我为他高兴，又给他仔细地讲了一遍天安门自焚为案和大法红传情况。他很认同地说，真佩服你们法轮功，这么镇压你们还敢坚持，现在就法轮功厉害了不起。我给他讲为什么要三退，他高兴地退出了中共少先队。一次我给一年轻小伙子一个大法真相挂坠，指着上面的九字真言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宁能保。小伙子高兴地接过去对我说，这个我相信，我也是这样做的，我有个亲戚是练法轮功的，给我们讲法轮功的事，我们都认为法轮功挺好的，不反对，亲戚早就给我们做了三退，我身上还装着护身符，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这个还真管用，我有体会。我问他的体会是什么，他说，有一次我拉货返回时，汽车发动机出故障了，不能停车，一停车就发动不起来了，只能慢慢的一直开车走。当时我困极了，光想睡一觉，还有200多里才到家。正在犯难时，我想起了念九字真言，念着念着一点儿也不困了，念着念着平平安安的把车开回家了。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我真的验证了念九字真言的神奇。我说，把你的神奇经历告诉别人，你会更有福分。他说，我会这样做的。一次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我递给他师父最新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告诉他句句天机，要他一定要珍惜，多看几遍，
看明白了就有大福分。他高兴地说，哎呀，我就爱看你们发的这个，我不爱听他邪党的广播，尽说假话。我眼花，不戴眼镜看不清，一会儿回家戴上眼镜好好看看。现在这种主动跟大法弟子交流感想的诗人很多，还有人主动要这种资料那种资料的，询问怎么能找到《转法轮》这本书，跟谁学功等等。这是师父正法到这一步了，也是弟子主持正法做得越来越好了。我要真修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完成好自己的使命，不辜负师父慈悲苦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文章，哪里都有我们讲真相要救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5日。我于1998年末得法，和同修交流一下在工作生活中救人的体会。2015年，市里主管部门及单位领导派我去参加一个为期五天的全国专业技术学习班。因全市只有我一个人去，没有同行的伙伴，我很不愿意去，反复推阻。可是因为这个名单已上报省里，不能更改，也不能不去，我只好一个人很不情愿地来到这个海滨小城。因为我来的时间比较早，到会务组报到后无事可做，就在海边溜达消磨时间，看见人就讲真相。大约讲了两三个人后，我看见海边的山腰小亭子里有一对情侣，就走过去，先是和女孩讲，男孩在一边听着。我给女孩三退后，对男孩说，你也退了吧。男孩高兴地说，行。接着男孩又说，阿姨，很奇怪，好几个人跟我说过这事儿，我都没同意，怎么到你这儿我什么也没想就退了呢？我也笑着随口说，咱们有缘呗。说着摆摆手，和这对情侣告别，又往山上走去。快到山顶时，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女孩，在高高的山顶上，下面就是大海的山崖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面向大海，坐在山崖边上。我看到后心里莫名的烦，本不想过去，可脚却不由自主地不停地向那个女孩走去。来到女孩身边，看到女孩忧郁烦躁的表情，我瞅瞅她没吱声，想走，可是不知为什么在离女孩大约几米远的地方转一圈，又再次回到女孩的身边，说，孩子，这里风大，你又站在山崖边，要注意安全呀。女孩看着我没吱声，我又接着问，你多大了？女孩说，23岁。我说，和我女儿差不多一样大。女孩看着我说，是吗？我说，是呀，看见你就像看到我女儿一样。同时我心里真的感到，冥冥之中我和这个女孩好似前世有一段母女情。我情不自禁的爱抚的抚摸着女孩的头发，说，天色不早了，我想你一定来很长时间了，快回家吧，免得你父母惦念。说到这儿，女孩突然问我，你打你女儿吗？她的话把我问住了，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她。我看着女孩，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只好实事求是地说，打呀，小时候不听话，说不听就打呗。女孩又问，大了你还打她吗？我说，没有，不过我女儿很乖的，不惹我生气的。这时女孩撸起衣袖，我看到他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问，谁打的？女孩狠狠地说，还有谁？我拉着女孩的胳膊问，为什么？ 女孩说得很隐晦，但我听明白了她说的话。女孩告诉我，她在17、8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有妇之夫，并因此做过两次人工流产。她哭着跟我说，我叫他们大土豆和小土豆，我不知道他们在那边过得好不好。现在这个男人还不想离婚，不想娶她，但女孩很爱这个男人。女孩父母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多次狠狠地打她。每次被父母打后，她就跑到海边的山崖上，想跳下去一死了之，可是每次都没有勇气跳下去，就这样徘徊着。今天又是被父母狠狠地打了，坐在这里已经有一天的时间了。我心里明白了，为什么我在山腰时看到女孩一会儿站在山崖边，一会儿又面朝大海坐在山崖边的原因了。她是想跳下去，可是又犹豫，胆怯不敢跳。我擦擦女孩面颊上的眼泪，缓缓地用大法的法理开导着女孩，足足和她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女孩说，阿姨，放心吧，我再不来这里了，我不想死了，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开始新的生活。我说，你能这样，阿姨就放心了。接着我又说，阿姨还告诉你一个最最重要的事情。我就把三退和法轮功的真相讲给她。女孩郑重表示退出加入的邪党共青团，并和我表示以后也绝不会入党的。这时已是黄昏，我催促女孩快回家吧。我把女孩送到车站，和她说，阿姨看着你上车后我再走。车来了，女孩不舍得和我拥抱一下，挥手告别。看着女孩身心轻松地登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车，我的心也轻松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得救了。短暂的学习结束了，早上吃完早餐就各自可以回家了。因我是晚上的火车，还有一整天的时间，我想到哪里去呢？这时看到一起学习的四五个人边走边说，他们要到哪里去？我迫不及待地想跟他们一起去，可是他们却说，他们是一个地方来的，人够了，我知趣地走了。坐在宾馆的大门旁，正不知去哪里时，同是一起学习的一个人走过来问我，你也是来学习的吗？我说，是呀。他说，你在这里怎么不走呀？我告诉他，我是晚上的火车，现在不知道该去哪里。他一听很高兴地说，他也是一个人来的，也没有伙伴，并热情地说，那咱俩就去普陀山吧，晚上你正好还能赶上回家的火车。我说，去哪里都行。这样我俩一起坐车到了普陀山。路上他给我讲了他的情况，他是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现在是国内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事业有成，但是他觉得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冥冥之中他觉得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但他又不知道找的是什么。他现在想到宗教中去寻找，也看过佛教的经书，似乎也不是他要找的。今天到普陀山就是想到寺庙里来寻找。我俩到了山顶，看到这里的寺庙今天却不开门。我心想，寺庙哪有不开门的呢？看到他很失望的样子，我明白了，他要找的就是法轮大法，是师父把这个有缘人送到我跟前。我说，咱俩休息一下吧。于是我俩坐在树荫下长谈了四个来小时。我说，你知道法轮功吗？他说知道个名，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江鬼在全国铺天盖地打压法轮功最厉害的时候，他正在国外读硕士博士，学习压力很大，一心扑在学习上，根本不关心其他的事。回国后也没人跟他说，所以他对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遭迫害都不知道。我就从我是怎么开始接触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为什么打压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利国利民福祉社会等等，全面的讲给他。最后我说， 你要找的就是法轮大法，它是最高的科学，是最高的佛法。我告诉他，退出他入过的党团队，他欣然接受。我说，我回去后把转法轮给你邮去，你看看你就明白你要找的是什么了。他很高兴地把他的地址给我留下，并嘱咐我尽快地邮。回来后，我很快把宝书、转法轮和酒瓶，还有怎么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以及在明慧网怎么找大法经书的说明，用 U 盘准备好。可邮寄时我犯难了，怎么邮？邮寄包裹是要检查的，不允许邮寄大法的东西，怎么办？我求师父帮助。第二天就有一个快递员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跟他说我要邮寄两本书，怕你们检查后包不好弄丢了，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你包好，明天我来取。我说，你们不检查吗？他说，你我就不检查了，你包好包结实了给我就行了。我心中暗喜，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呀。这样大法书顺利地邮寄到这位有缘人的手里了。回想整个的学习过程，我悟道，我这次学习就是师父安排的，因那里有我要救的人，师父都给我安排好了，就需要我动动嘴和腿。想到学习前的推三阻四不情愿去，没有悟到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救人机会，真是愧对师父。在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我们要救度的有缘人。如我去深圳、桂林、洛阳等地，随机缘救人的事也很多。我体悟到，我们不能一味的就是闷在家里学法练功，生活中要随其自然，你要去哪里那么你就去，那里就可能有师父为你安排的要救度的人，救一个不少，他们可能就在那里等你去救度，救一百个也不多，因为生活中在哪里都有我们讲真相要救度的有缘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个小同修的修炼经历，作者辽宁省大法小弟子非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5日。我出生在辽宁老家的小镇，今年11岁，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外婆都修炼大法。据母亲说，我在娘胎里，母亲就让我听师尊的讲法和大法歌曲。我从出生就听师父的讲法，我刚刚会坐着的时候，奶奶就教我盘腿。不到一周岁，我就学着和大人一起发正念练功。一岁左右，奶奶就常骑脚踏车带我出去贴真相标语，发真相资料。不到三岁，我就会背诵红英里的好多诗篇。记得有一次，我和大姑奶奶出去，大姑奶不修炼，她和别人打招呼的时候，我忙着上前告诉那人，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人笑了，大姑奶不高兴，说我守啥人出啥人。我天天和奶奶学法练功，也定时到学法小组学法，同修奶奶都夸奖我懂事。我不到三岁时，离开奶奶到父母的居住地上幼儿园，我和父母在家学法，有时他们工作忙，晚上到学法时间忘记学法了，我就说到时间了，咱们该学法了。我虽然刚上幼儿园，可我能通读转法轮，我们每人一段一段一段的读法，我按着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不和小朋友争读玩具， 小朋友打我，抢我东西，我也让一让，不和他争吵。我四岁那年，五月一日，到外婆家去。外婆家房间大，那天奶奶、爸爸、妈妈、外婆、太姥姥还有同修奶奶等，我们好多人在一起练动功。我和大人一样练一个小时。我记得那天的场特别好，我还很少和这么多同修一起练功。我那时打坐只能坐半个小时。记得我四岁多的时候，妈妈生小妹妹，坐月子时，姥爷、姥姥带着舅舅家的弟弟来帮我母亲干活。我比弟弟大四个月，我们哥俩在一起玩时，弟弟很强势，不论是玩玩具、坐座位还是吃饭用餐具，他总是抢好的。我总是让着他，从不和他争抢，我们俩从不争吵和打架。如果外公外婆和妈妈在一边看着的时候，总是训斥弟弟，说他没规矩，抢我的东西等等。而我时刻用大法要求自己，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能礼貌对人。我今年上五年级了，从没和同学吵过架。师父告诉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我的成绩好，每次考试都是90分左右。在家里，我从来没用手机、电脑等看不好的东西，从来没想过要玩手机游戏，对手机上的快手等从来没看过。因师尊在法中讲过，那些东西不好。我五岁时，妈妈买了钢琴，请来了教我练钢琴的老师，我有时间就练钢琴，也和妹妹两人一起玩游戏、画画，不玩手机、电脑，我过得也很充实。晚上学法，有时帮父亲整理真相资料。练进功我也能做一个小时的时间，不争不斗，按照大法的法理做人，知道人来世上的目的。我庆幸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谢谢师父。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婆怕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堕落，让我写出篇心得，督促自己在住持正法中修炼要更加精进，走好走正最后的修炼路。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各种考验毫不动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2号。佛法修炼，修炼人是要返本归真，返回先天真正的自我，方能功成圆满，得正果。那么既要有恒心和毅力，还得在各种考验面前毫不动摇，做出正确的选择。记得得法初期，我睡梦见到，夏天我和小姑子坐在院子树荫下乘凉，旁边有一口水井，忽然看见成千上万的蚂蚁爬进我的小腿血管中，瞬间顺着透明的血管爬满全身。我心里感到十分肮脏，双手拼命往外拽血管，扔得满地都是血管。小姑子见状哀求我说，姐你别拽了，再拽就没命了。我坚定地说，我就是粉身碎骨，宁死也不要这些肮脏的东西。说着，我用尽全力把身体拽空，身体只剩下一层空皮。看到满地爬满蚂蚁的血管，我十分厌恶地踩得粉碎，猛然一下子梦醒，全身已被汗浸透。 我悟道，师父给弟子完全净化了身体，我已经脱胎换骨，不是常人的身体了，表面只是人的一层皮。我明白，在今后佛法修炼的路上，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我都会持之以恒，坚定不移地紧随师父返回来时的家园。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从此我义无反顾地走上反迫害、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正法之路。在修炼的路上，我所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选择。1999年8月，暑假期间，一天，单位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要教学工作，还是坚持法轮功信仰。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法轮功，为此我失去学校的工作，常办子弟小学的工作，被下到工厂接受再教育。亲朋好友都不理解，远离了我，家人也嫌弃我一根筋不会变通，连娘家人都不能接受我的选择。当时我心里真的感到很无助，只有抽空学法，大法给了我无限的希望和勇气。在车间工作，我是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岁了，车间里多数都是年轻的临时工。我披星戴月，早上5点半上班，晚上10点下班。因为是流水作业高节奏，吃饭方便只有10分钟的时间。节假日车间休息，却不允许我休假。平时进出都有人监视。那段时间，我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煎熬，度日如年。因为我明白，作为修炼人，在磨难中可以消业，可以去掉人心，可以提高心性。所以我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我每天都在思索，我是师父的亲传弟子，是大法中直接的受益者，我怎么能光去索取而不付出呢？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明白了大法的真理，就应该主动的去维护佛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得知恩图报，这是做人的基本良知。2000年10月1号，我和同修进京上访，准备讲明法轮功真相，为大法和师父讨回公道。在路上被当地警察劫持，直接把我劫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10天。当时70多岁的老父亲离休在家，经闻我被关进拘留所，悲愤至极，心疼地躲在阳台流泪。我回家后对父亲讲清事情发生的经过，父亲才放下心，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只是告诉我，共产党治人很有手段，小心秋后算账。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告诉我，昨天我骑车去华师的路上想起你的事，我觉得我的闺女真了不起，让我感到挺自豪。我知道这是师父借父亲的话给弟子的鼓励。2001年夏天，因为我不放弃信仰，拒绝转化，邪恶刘一玲组织人员威胁我母亲和丈夫，让他们逼我去省监狱洗脑班，必须放弃修炼，否则我将失去工作，连丈夫的工作也保不了。家人和同修劝我离家出走，躲避邪恶的迫害。那一回我真的放下生死，放下名利情，决定哪里也不去，堂堂正正地面对一切。我相信师父就在身边，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我坚守正念，丝毫都不妥协，在家里绝食抗议，家人无奈。警察和单位领导就逼迫我丈夫去省监狱洗脑班参观，欺骗说洗脑班如何春风化雨。结果一下车，丈夫就看到几个恶徒连喊带叫，从轿车里强行拖下一位中年妇女，生拉硬扯的往大院里送。旁边一人还嘲笑地说，别看刚来闹腾，几天后就老实了。当时情况是，法轮功学员如果在洗脑班不转化，立即被劫持到监狱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残，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丈夫从洗脑班回来，警察和单位领导直接跟着丈夫进了我家，准备把我送洗脑班。丈夫指着桌上摆的饭菜，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吃不喝，绝食3天。他们看到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声不吭，就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些骗人的谎话，见我不理睬，只好悻悻地走了。 当时的情景能够让十分嚣张的警察停止对我的迫害，不是我有何德何能，仅仅是我有一颗坚守佛法的心，得到师父的保护，化险为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为法来，救人不待，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4日。我今年82岁，湖北人，我只是读了5年半的书，1997年10月开始修炼大法。我曾患有小脑萎缩、乙肝、梅尼尔氏综合症、浅表性慢性萎缩性胃窦炎，还有肠梗阻、腰椎肥大等等，真是痛苦极了，活着受罪，再加上人与人的矛盾，使得我情绪非常烦躁，每天乱发脾气，家里人都怕我，那个胃疼起来如万般利剑刺痛，要倒地打滚，无药可治，不得其解。人生苦短，冥冥之中自己总想找个修炼的法门，离家去修炼就好了，可现在社会上哪里有正道啊，去哪里呢？一天我们院里来了两个人，闻说是要建庙收徒，我像见到救命的稻草一样，即刻就去找那两人。他们收了我300元，说庙建好后在他们那里修炼，后来一直没有人应，我知道自己被骗了。1997年10月的一天，原来一起和我跳舞玩剑的大姐突然有一天给我送来宝书转法轮，我打开目录就看到修炼两个字映入我的眼帘，书还没看，心情就已经很激动了，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正是梦寐以求的。修炼几个月时间以后，没花一分钱，没吃一粒药，折磨我20多年的一身病神奇的全都好了，坏脾气没了，全家的家务一人担，家人都说大法太神奇了，真的要诚挚地感谢你们师父。自己学会做资料，2011年前，我弟同修受到邪恶的严重迫害，做资料的同修少很多。有一天，做资料的同修叫我去他们那里帮忙，我看到做资料讲真相效果很好，同修要做生意，时间不够用，正法救人急啊，时间不等人，我就回家买打印机、电脑，利用空余时间向技术同修请教。开始时，我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就是这样，我现在会上网下载做资料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记得一次天下着雪，同修教我开机学电脑，如何看网页，如何看文档，突然他家来电话，他就急急地回家了。怎么关机呢？我不会，不关机会不会烧坏呀？我背着电脑到另一同修家，找他，他也不会。他说，孩子在家，你去问问。结果他的孩子教会我开关机，把我高兴坏了。总算学会一些了。到2012年，我学会下载文件，自己做资料，各种形式的资料都会做了，做好的资料我再自己去发，边走边跟世人讲真相，做三退。2017年，因为同修被迫害，没有守住口，我被抄家。2018年又被抄家。共3台电脑、7台打印机，大小过速机，打印纸多件，我家中的一个玉佛像也被他们顺手拿走。我每天打坐中常常不自觉地流泪，十几年都是如此。
我20多年的病业都是师父为我清理了。我想是明白的一面对师父的感恩吧。想到师尊的承受，我个人的病业，我就感觉痛苦至极，难以承受。地球上那么多人，师父要承受多大？师父在《红银三还原》中告诉弟子，众生业债一身当。师尊宏大的慈悲，神通法力，博恩浩荡，叫弟子无以言表。我心情就难以平静，唯有双手合十，谢谢师尊。2021年，我发完资料回来，碰到一位同事，问我的点心在哪买的。我就趁这机会给他一份真相资料看。就这时，我单位的摄像头把我俩摄进去了。保卫科找我谈话，说摄得很清楚，而且还摄了我们40张照片。我对他说，不用害怕，我没有做坏事，我都不怕，你千万别怕。从那天起，我每次都发正念。我悟到发正念把这院里所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摄像头的电子组织结构排列程序全部炸掉，全部炸坏，炸废，不起作用。我单位一个门卫，我常给他真相资料看，酒瓶书也给他看过。有一天他对我说，快过年了，你不去你儿子那里？我就开玩笑的对他说，我走了，你们的摄像头不就没有目标了吗？他摆着双手说，都坏了，都坏了，全部坏了。多么神奇啊。邪恶在2017年、2018年抄家破坏资料店。我坚信师尊，坚信大法，抄了我的家，动不了我修炼的心。慈悲的师尊让弟子救众生，弟子绝对听从师尊的话。我很快又恢复了资料点的运行，我自己做，自己发。从2019年10月底开始，每次练完功，发完正念，我就带上几十份资料出去发。一出门就发正念，我走在另外空间做救人的事，任何生命都要为我开绿灯。而且边发资料边对世人讲，资料一定要看啊，明白真相你得救，你有福呀。3个月的时间，10000份资料在慈悲师尊的保护下平安地发给众生。2020年2月3日，我地封城，希望世人早明真相，早得救啊。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